就是阅读，就是一到十四节三十七章。那让我们一起来起立，用恭敬的心一起阅读。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神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
有响声，
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呢，我避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呢，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做个祷告。亲爱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机会有一起，就是可以这样一起的聆听神的话。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聚集在一起，乃是因为你在我们生命中动了奇妙的善工。我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心思意念是更像耶稣。我们是奉神大能奇妙的名求，阿们。那请各位坐下。台湾最近发生了一起火车翻车事件，车上有一个家族，在一瞬间就丧失了八位亲人。在座各位应该都有经历过亲人离世，我们是否很渴望再次见到他们呢？几年前我爸过世，我是何等的希望再次见到他，但是有可能吗？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所要探讨的。经上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让我们来想象一堆的死人骨头，很多很多的骨头，骨头遍满了整个山谷平原，极度枯干的骨头，表示他们已经死了很长的时间。又白又干燥的骨头， 时间已经久到没有任何腐烂的材质粘在上面。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相信在座各位没有人见过这样的景象。也许我们见过亲戚在葬礼时经火葬后非常枯干的骨头，也许我们看过一些来自二战非常可怕的照片，但是还是跟这个景象不一样。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又令人感到困扰的景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死人？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的时代背景。这是公元前六世纪，以色列因为悖逆神，被神审判，被当时强大的巴比伦帝国给俘虏。这段经文是以西结与神的对话。以西结是耶路撒冷的先知，被掳到巴比伦。这个意象就是以这句话，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降在我身上，这句话作为开头。这句话是每一次以西结进入意象之前的一个公式，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意象。在这里，以西结再次被一股超自然的力量给提起，并被运往别处。这次他被运送到一个军队参与战斗的山谷平原，并且看到遍地都是骨头。这样的一个景象，对以西结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震惊。作为以色列人，特别又是一位先知、一位祭司，他知道正确的处理尸体是多么的重要。这些未经埋葬的骨头极度的枯干，表示他们已经死了很长的时间。下一个 slide， OK。第三节，神问以西结：“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以西结回答：“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你是用强调式的你。不过，这个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以西结的语气。他是难以置信的哼了一声吗？还是他是以信心作为大胆的宣告？还是他是以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漠不关心的语气作为回应？我们也不知道。神当然有能力使枯骨复活啦。真正的问题其实是，神是否愿意这样做？神显然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他命令以西结向枯骨发预言。第七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当以西结正说着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不料这个字原文意思是惊叹号，哦，看啊！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一个更奇怪的景象，我们看到一个逆向分解的过程。当以西结开始发预言的时候，有响声，有地震，骨头开始发出下下下的声音，因为有太多的骨头了，听起来像地震。然后这些骨头开始聚集在一起，骨头接着骨头，彼此连接在一起。以西结观看，见骸骨上长出了筋，也长出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但是他们没有气息。 他们看起来像人类，但没有呼吸，仿佛人偶一般。第九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像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原文作 ruach， 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了骸骨，骸骨变活了，并站起来，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神命令以西结预言 ruach 进入这些人。希伯来语 ruach 意思比较广泛，可以代表风、气息或灵。于是风就从地球的各个角落吹进他们，他们就活了，站起来，成为一支庞大的军队。这就像创世纪二章七节里所形容的神创造人的两个阶段过程，就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第十一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神对以西结解释这个意象意味着什么？这些骨头就是以色列人民灭绝尽尽，原文为被砍断的意思。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当时代的背景，首先要了解为何当时代的以色列人是如此的绝望。耶路撒冷流亡人民所经历的恐怖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当成千上万的巴比伦士兵围绕着耶路撒冷城墙时，人们的食物来源就被砍断了。这样的过程持续了一年半，饥饿导致人们的免疫力下降，于是遍地都是疾病。首先死亡的是小孩子们，人们开始食人，最后这些尸体就堆积到街道上，然后巴比伦军队又用攻城机器敲打城墙，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最后北门遭到了破坏，军队闯入，奸杀妇女以及屠杀许多的以色列人。这城里充满着哀嚎声，特别是孩童、妇女、老年人的哀嚎。这些人民在短时间内就丧失了许多的亲人。为了确保这个耶路撒冷不能再也不能重新被建造起来，巴比伦军队用火就烧毁了所罗门那雄伟的圣殿以及城里的每一座房屋。最后耶路撒冷城墙地基被拆毁，流亡者走向巴比伦，带上他们微薄的所有物，包括一些乐器。在耶路撒冷那伟大的敬拜旋律消失了，变成了悲苦的哀歌。对神的子民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局面。流亡不仅仅是国家流离失所，也是对这些神的子民来说，对神的信心和期望的幻灭。了解这些枯骨意味着什么也非常重要。在古代近东，当人们违反合同和誓言时，就要把这些人的尸体扔出去，让野生动物吃掉。因此，由于以色列公开的对神的不忠，枯干的骨头代表了与神立约的子民彻底溃败。以色列所面临的是一个完全的死亡。他们知道他们已经不能比死再更死了，因为在第十一节 我们听到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现在把以上的经文放在现代的情景当中，在座各位如果试着回想起童年的回忆，你们能记起第一次意识到有自己有一天会死掉的回忆吗？当我七岁的时候，我问我爸爸，每个人都会死吗？他说是的。我就回问他，那你为什么要生我？说真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不管怎么样最后都会死，那么出生又有何意义呢？这是孩子可以用逻辑，连一个孩子都可以用逻辑推算出来的。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因着我们的罪，我们都在神的愤怒之下，因着我们的罪，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与神的关系是对的，所以我们与神的同在隔绝了，在关系上我们与神隔绝了。罪的惩罚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死，这种死亡既是属灵的也是肉体的。从横向来看，这个世界也不对，人们受苦，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像他们是出生在可怕的环境当中，例如严重饥荒和战争的国家。根据2015年世界童工报告，全球有 1.68 亿儿童是被迫从事童工，这占有全球儿童人口的11%。这些儿童当中约有一半是从事高度危险的工作，表示说他们每日的生活是暴露在危险当中。这是现代的奴隶的交易，这世界并没有摆脱奴隶的贸易。世界上也有许多人，他们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就被孤立和边缘化。这些人在他们的处境中感到无能为力，即使在已开发国家，人们也无法免于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慢性病和癌症的痛苦普遍的存在，而且地震和海啸这些天然灾害也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发生，不管是在印尼这种开发中国家，还是日本这种已开发国家。况且我们许多人没有注意国际新闻，我们时常被日常生活所面临的挣扎给束缚。例如我们在家庭和工作中所遇到的冲突与困难，使得我们无法把眼光放得更远，而且这些困难并不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比如照顾身患绝症、慢性病和精神病的家人，以及处理工作超时、职场霸凌等等的。即使我们有在专注国际新闻，很多时候还是感到无能为力。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不仅仅是神能否让死人复活，而是神是否愿意让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复活。罪的代价就是死，神对罪的愤怒就是要人付上惩罚，有人必须付出代价。以西结书37章11节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属灵光景，我们都是死的，都注定要死，而且都走向同一个最终的目的地。但就在同时，以西结37章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折点。Ruach 气息吹入枯骨，使枯骨复生。当以西结向 Ruach 风发预言时，这些人就活了过来。我们看到话语与 Ruach 灵的结合，以西结以神的话语所做出来的宣告将成为事实。第6节，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 我是耶和华。其实要是我们看那个就是以西结更前面的地方，可以看知道就是以西结在他事工开始时就已经亲身经历过 Ruach 灵的注入，突然场景转移到第十二节的坟墓。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宣告他要打开他百姓的坟墓，并把他们带回以色列地。这样的转变似乎很奇怪，实际上这个坟墓的景象比枯骨平原更舒适，至少坟墓表示以色列人有被妥善的埋葬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以公开信实的行为来处理以色列公开的不忠，将他们从坟墓中提起并带回以色列地。这不是那种僵尸影片的恐怖景象，复活的人他们并不是一群从破旧坟墓爬出来的行尸走肉，他们是完完全全的活着，是身体温暖，脸色红润，心脏跳动，活生生的人们。而且他们一复活就立刻知道神是他们的主。乍看之下，这个以西结三十七章似乎是新约所描述的身体复活的证明。然而这里描述的并不是一个全体普遍性的复活，因为这以西结没有问所有的骨头都会复活吗，而是问这些骨头会复活吗。这些骨头代表以色列人民，因此当我们思考 这本书整体的背景时，这一段经文是在述说一个经历了神愤怒的族群的复兴的信息。在这里死者复活了，以色列有希望了。在本文的背景下，这边经文是在 讨论以色列。接下来我要分享我最近的一个经历。有人说深思旧虑的生活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错过葬礼。我九月份刚参加我小阿姨的葬礼，她死于末期癌，她的路程非常艰难。她今年五月接受了洗礼，她的墓碑引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她的，她是指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阿姨是神的孩子，尽管她在这世界上的最后几天经历了难以承受的痛苦，即使她现在已经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但是她现在已经跟耶稣在一起，并且没有任何痛苦。而且我知道我会再次见到她，不仅仅只是看到一个灵魂，而是他完完全全复活的身体，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他就像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所形容的这一粒麦子，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参加葬礼的家族都不是基督徒，所以透过这个葬礼家族听到了福音。没有死亡，基督徒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要宣讲复活，我们必须承认死亡的存在，而且这样的存在环绕着我们的生活。复活的盼望源自于被钉十字架的死亡。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这旧约里面对末后的日子来临的期待，这些事情都在基督里得以成就，在基督里那灵里面死的得到了生命。 神为基督徒所做的，就是他先做在耶稣身上的。在十字架上，耶稣承担了全人类的罪，他跟神的关系被砍断，被神离弃。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种砍断不仅仅是以色列人所经历的那种砍断，这种砍断是为了承担全人类的罪的砍断。耶稣死得非常痛苦，耶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但是就像枯骨没有继续死的，耶稣也没有继续留在坟墓里，耶稣活生生的从坟墓出来了，而且是带着跳动的脉搏与温度的从死里复活。耶稣的复活是一种全新的事物，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的事件，这跟圣经更先前提到的其他死人复活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盼望源自于我们里面的基督。罗马书六章八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以西结书三十七章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希望宣告。在这个枯骨的平原所提到的 Ruach 神的灵，其实就是我们时常在说的圣灵。因着这个隐喻，以西结三十七章这个隐喻是预表着基督即将成就的事。因着我们的罪，我们都是灵里死去的人，但是耶稣把圣灵浇灌在那灵里死去的人，耶稣透过了圣灵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在罗马书八章，保罗透过圣灵叹息的图像来展现在末世中灵里的盼望。圣灵因着现在的苦楚发出叹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世界仍然充满着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目前仍然生活在已然未然的世代，就是神的国已经来到但还未完全的临到。虽然我们有了盼望，但这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就像以西结先是被神的灵充满，好预备他去执行神呼召的任务一样，但是如果你读完整本以西结书，你会发现他走了一条非常困难的道路，神吩咐他做一些非常痛苦的任务，而且他还被他所爱的人民们给嘲笑。今天也有许多人经历了艰难的道路，例如有些人会走上痛苦的癌症之路，而且世界上仍有许多的地方的人们，他们因着信仰而被边缘化和迫害。圣灵叹息，但当我们接受基督时，所有的人都被圣灵坚固。既然我们有圣灵内住，我们就有能力按照圣灵行事。我们也要知道，神不仅使死人复活，不仅胜过死亡并带给人类救赎，神还给基督徒有一个盼望，就是到最终我们会看到所有人事物的修复。我们在这世上的时间都很短，所以需要用永恒观来看待这一切。所以感谢主，有一天我会再次跟我的爸爸和阿姨再次见面，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儿女。以西结的三十七章第二节告诉我们，骸骨甚多，所以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作为人类，我们都需要从死里复活，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需要，这是全人类集体的需要。所以说在圣灵中行走，并不是单独行走，而是在社会当中行走。 影响社区和改变社区。今天基督徒的团体组成了这支复活的军队，一支由圣灵和神的话语复活的军队，要向这世代的枯骨发出预言，就是我们要向未信主的人传福音，使他们有机会，他们的灵魂被圣灵苏醒。今天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向枯骨发出预言呢？难不成是带着拯救世界的心态，现在马上坐飞机到中东成为宣教士吗？若是没有神明确的呼召，还是先不要跳得那么远。施行拯救的是神，不是人类，是神以圣灵装备我们去执行他要在这地上成就的事。我们可以先从日常生活做起，比如说这一周约一位非基督徒的朋友吃饭，是关心他的近况，或者是资助一位在开发中国家的孩子，以及宣教的，就是资助宣教士。我们也可以求神为我们打开更多的机会，在社区当中参与一些志工工作，这样我们可以遇到更多的人，并且与我们所居住的社区有更多的联系。当我们在阅读国际新闻时，也可以花一些时间为全球的时事代祷。骸骨甚多，骸骨需要复生，愿我们能向这世代的枯骨发出预言。神是使枯骨复生的神，愿神使用圣灵浇灌在这个世代。接下来我们就要以那个敬拜歌曲《这世代》来做回应。